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鼓励我们前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3日。我把在讲真相中碰到的事列举几例，希望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能有所启发，突破人心，走出来讲清真相，救度更多有缘人，兑现自己的使命。一，要真相资料看的老人。去年冬天，我和同修讲真相，路边遇到一位老人，我给他讲了真相，送给他一本真相资料。当时讲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真相，不过给他退党团队，他也同意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俩路上又碰到这位老人，同修送给他一本《九瓶共产党》。今年我俩又在一个居民区路口碰到了他，同修在给他人发资料，他也过去要后书。同修当时没有认出老人，就又给他一本《九瓶》。我一看，马上上前说，那本上次给过大爷，给重了。老人对我说，上次给我的我没看完，给别人看了，你就给我吧，我还要接着看。我一听他这样说，我就对老大爷说，那您看完了再给别人传着看。他说，你放心吧，我这人思想觉悟高，他们谁想看我就给他，先给他们看，我看完了都传给他们看呢。我一边给老大爷竖起大拇指，一边说，那您可功德无量了。老大爷开心地笑着，那样子像个可爱的孩子一样。二，聪明人多，明白人少。这天我独自一人讲真相，走到一个市场路口，这里做买卖的人来人往，我就推着电动车往市场里面走。我看到路口马路牙子上有一个人一直冲我这边看，我就上前去打招呼，大哥您看书吗？他一听赶紧下马路牙子走过来说，看看，我正在等着呢，我看着你挺像发资料的。于是我打开包给他拿真相资料，他在旁边说，要后书，我有好长时间没看到新的了，我每天出来转一圈，看看能碰上你们的人不。我听了很感动，世人在觉醒，都在等着得到真相。我拿出一本江泽民奇人，他高兴地接过来说，这书厚，这个好，回去我慢慢看，多看看这书挺好，对自己有好处，这书里说的都是这么回事，看了能明白好多。他很健谈，不停地和我说，他说的话我听出来都是九瓶里面的内容，很显然他是看了九瓶共产党一书了。他说中国怎么怎么样，我给他纠正，我说是中共不是中国，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仁义礼智信，敬天地，信神佛，中共才几十年，是无神论，战天斗地，历次运动摧毁了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神传文化。他说，是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共怎么怎么地，把社会现状说得清清楚楚。他像遇到了知音一样，感慨又兴奋地和我聊着。我问他三退过没有，他说已经退过了。他说，现在人们都觉醒了，都在觉醒。我说，可是还有好多人不接受真相，不明白真相。他说，是啊，现在的人聪明人多，明白人少。你看那聪明人就顾着自己的利益，当官啊，发财呀，在这上面都可聪明着了。想着法儿的害人，把聪明都用在这上面了，真正明白的没多少人。你们挺好， 出来发这书让人们看，你们都是明白人。”他和我说的都不想走了。他说：“你往里去发吧，里面人多。”我和他分开后，聪明人多，明白人少，这句话使我十分感慨。有一次，我和同修又来到这个市场讲真相，在市场中心位置又碰到这个人。同修送给他《天地苍生》和《真相》期刊，旁边有卖货的，他还让卖货的人拿《真相》资料，告诉他们要三退，对买货人说：“这书可好了，说的都是大实话。”他和同修说：“人们都在觉醒，你得给人们一个过程，给人们一个时间，慢慢的都会明白的。”同修和我说完，我听了很受启发。是啊，我想他说出这话应该也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回想一下，有多少世人由不看不听到慢慢开始接受真相资料，到后来接受三退了。想必此人就是这样一路经过来的。我和同修说：“师父已在延续时间，今天此人说的一番话让我又信心倍增，我们只管去做，有师父在安排这一切。”我和同修这几年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世人，从一开始不接受真相，还说风凉话，还说我们怎么这么的。从他说话中能看出他是深受谎言毒害了，但也能看出来他还是有善心的，因为他被谎言毒害，以为劝我们是在为我们好。有段时间，我和同修走那段路就碰到了这样一个人。我俩也是只要碰到他，不管他的态度如何，遇到就是有缘人，我们都会问上一句：“看书吗？”时间长了，他看路人，他的熟人都在拿书。终于有一次，他也拿了两本，说没事儿也看看。此后我俩经常能遇上他，每次遇上就给他几份不同的资料。后来他主动要后书，但说话间还是有好多偏见。和他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位部队退下来的领导，怪不得从他说的话中能感觉到他即使看资料也是在选择符合自己的观念和认识的在看。我们也不气馁，只要他看，他就是有缘人，师父会有办法。现在此人通过看大法真相，慢慢的态度开始变了。我俩遇到他，他开始喜悦的主动接受资料了，并且还问：“还有啥？各样给我一份，我慢慢了解。”我和同修也不着急给他讲三退，每次遇到他除了期刊再给他一本后书，每次给他一本不同的，只要他看，就在一点点地破除他思想中的偏见和观念，终有一天会水到渠成，他会选择退出邪恶组织的。三，这书是养心的。这天我在马路边给有缘人发资料，有个中年妇女过来凑到我跟前说：“发啥呢？”一边说着话，一边手伸到我包里翻看着资料。我把最后一本《天地苍生》送给了她，她接过书还在问：“还有啥呢？”我说：“后书没有了，再给你一本期刊。”问他三退没有，他说退过了，可他还在问：“还有啥呢？”我说：“你先看这些，等下次遇到再给你。”这时旁边卖货的摊主看见他要书，这人也上前说：“是啥书？”这时这妇女说：“这书可好了，这书是养心的，这书看了能养心。”我赶紧说：“对对， 你看看这大姐，老看这书就知道，这书是养心的。看了这书，身心受益，看明白了，还能保平安，躲灾难。于是这位摊主也上前要了两本，说：“我也看看这养心的。”在后来的一次讲真相过程中，碰到一个人，我给他资料，这人犹豫不决，然后我就对这个人说：“那天有位大姐说，看我们的书是养心的，看了我们的书能养心，人家看了说是养心的。”我说完，此人就接受了真相资料。还有一次遇到一位路人，我给他真相资料，并和他讲为什么三退，他当时不怎么愿意拿资料，我就对他说：“我那天给一大哥书，他特别爱看，他还对我说，现在的人聪明人多，明白人少，所以你要多听多看，兼听则明。你再聪明人，不明白真相，不明善恶是非，也白搭。”他听我这么一说，就痛快地接受了资料，并同意三退了。四，今年我相信了。2023年深秋，我来到县城南边的一个小市场，看见一位大姐卖大葱，我就上前和她打招呼搭话，得知她是外县人，自家种的葱拉到这里来卖。我问她看书吗？他说不认字，不看书。我说三退知道吗？并和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的真相。他说就上过2年学，戴过红领巾，并同意退出少先队。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祝福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是法轮功的书吗？要不给我本书吧。我说你不是不认字吗？他说我不认字，我家里有人认字，我老头认字，拿回给他看。于是我给了他两本真相期刊，又给了他师父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他回去让家人读给他听，师父讲的句句是天机，要多看几遍，又和他讲了一些真相。他非常认同，拿上资料对我说：“以前我不相信你们这个，好几年有人和我说，我都不信，也不想听。今年我相信了，你看看夏天那场大洪水，人家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你看都应验了。”我又嘱咐他回去告诉家里的亲人们，如果入过邪党的什么组织，一定要心里退出来。让家里人都看看书。他答应着并说谢谢。我和同修遇到不太明白真相的人，我们也不着急和他说三退的事，就先给他《天地苍生》这本书。一拿出来此书，世人都是眼睛一亮，有时不接受真相的看到这书也就要了。我俩记着那位世人说的，得给人们一个过程，给人们一个时间，慢慢都会明白的。有时候想起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不经意间说的这一句句肺腑之言，真是感慨万千。现在在整理这些故事时，这一幕幕前前后后，世人说的话，遇到的世人表现，然后自己脑子里想起来的世人说过的话，又用到给其他人讲真相上，一环一环，细细想来，都是慈悲的师父一步步有序安排，既让有缘人得到了救度，又给了弟子智慧，真是自己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帮了弟子啊。同修们，让我们多走出来吧。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着时间，不光是为众生，更是为我们大法弟子呢。同修们，走出来真的不难，只要自己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一步一步推着你往出走，往前走的。记得我们刚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 遇到有骂的，有讥讽的，有瞪眼的，结果资料打报警的，扔资料的，还有打电话要举报的。多年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磨掉了自身好多不好的人心执着，如面子心、为难心、怕心、自尊心等等等等。有时厉害的时候，都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不好的物质刷刷刷地往出冒、往下掉。一路坚持走过来，感觉这些败物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相应的世人也在变。现在几乎没有再骂人的了，有时不接受资料，还微笑着说谢谢，有时还有给竖大拇指的。同修们呀，快快走出来吧，别让自己世界的众生等得太久，众生都在等着救度，别给自己留下永远的遗憾。天国亲人在翘首期盼，别被迷着的双眼挡住自己回归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正法路上放下生死的几段经历有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4日。读了明慧网6月30日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正法路上放下生死的几段经历后，对我的感触很大，很佩服作者同修的正念正信解体救世力的一切安排，走过一个个难关。而我是属于那种不自信的人，每次病业关都过得拖泥带水很长时间，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才幸运地走到今天。看了同修文章，特别是和病业中的家人同修的对话，使我很受启发。我和他病业中的家人同修的情况有点相似，我的右眼袋部位长了一个小包，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已有2年了。发现时有高2米粒大小，肉里边还有个小硬块，我发正念善解都做了也没用。最近发现长有黄豆粒大小了，很顶眼，看到心里不舒服，我也很无奈。三件事也在做，就是没有信心怎样突破它和身体其他的不正确状态。通过同修的交流文章的启发，特别是同修引用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我给你们讲一个道理，一个常人在这种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今天，能够做了大法弟子做的事，这个人一定成神，即使他是常人都没修炼，何况你们做了那么多，只是一关两关，或者是救世力安排的一个大难没过去，仅此而已，只不过是一个圆满层次问题，不牵扯到能不能圆满的问题。我想不自信的背后不就是没做到信师信法吗？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我是师父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怎能长期被这不正确的状态困扰？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有了正念，有清除他的信心。再看看脸上的小包，我就发了一念，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你在这儿待的时间够长的，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也是在干坏事，你快点走吧。我不知道以前和你这个生命有什么渊源，但我现在修大法了，将来圆满后我会福报于你的，即使是恶缘 也要结善果，选择善缘，马上走开。咱们共同正视大法师父的无限法力，你也做了一件大好事。过了三四天，我发现凸起的小包有点平复，用手一摸，里面的硬物没有了。太神奇了，长时间突破不了的状态，发自内心的正念马上就解决了，这大大的增强了我的正念。通过此事我悟到，不自信也就没有了信师信法的正念，这是修炼的大漏，邪恶怎能不钻空子？只要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多年坚持做真相必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力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3日。我2005年有幸得大法，2012年开始做真相资料，那时候我刚学会电脑不久，打印机就从没摸过，一点不懂打印技巧，用的真相币是同修拿来的。看到同修做的精美的真相币时，我心里想，我要自己能做就好了。一，兑现誓约，用心制作真相币。做真相币看似简单，还真不是那么容易，也是修炼心性，去执着心的过程。开始做时，换来的旧钱多，又很脏。要用水加洗衣粉洗净，贴在瓷砖上晾干后叠成一顺风，然后像铺扑克牌一样铺开，用电熨斗把两面熨平，叠成100张一扎，再用重物压上2到3天，重力越大，压的时间越长，越好打印。打印完后一张一张的检查，把打印歪的、模糊的、掉墨的选出来，处理后可以再次打印。打印好了，在打印的字上面涂上白蜡，又像铺扑克牌一样铺开，再用电熨斗把蜡熨化，这样做出的真相币又好看又不怕进水。刚开始打印真相币时无经验，困难较多，我性子急，打印出的钱掉墨较多，我就在打印机前放一个大塑料盆，装没有打印好的钱。打印脏了的钱就用一节式牌84消毒液浸泡，消毒液不能放多了，容易把钱泡烂，少了有墨水的地方又泡不干净。浸泡后的钱选出来晾干后还可以继续打印。我是一人做，做的量大了就忙不过来了，所以最后上蜡也没有坚持下去。我做真相币内容都是明慧网下载的模板，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解危难、避疫良方等，还有退党电话号码、退党团队签名等等真相内容特别实用。有众生想退党，在真相币上就能查到电话号码，真相币方便简洁，传递速度快，边远山区都能传递。有同修说，我做的真相币字太多，我现在就做一些字幕少一点的，满足不同的同修。二，想尽各种办法用兑换真相币。我一直坚持用真相币，现在常人都是用手机微信付钱，我从不用手机付钱。我们大法弟子应都主动多用真相币。我买肉、买菜、买干杂，包括买所有的日用品， 都用真相币。进超市就用100元和50元大钞和不能打印真相字的旧钱，大钞可以找回小钞。我买东西基本上都是到自由市场、批发市场，这样好用和兑换真相币。如买肉啊、买菜啊，称好了就把钱给他，20-30元不等，都是1元的真相币。有人说这钱都是有字的，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用真相币传真相是积功德，生意更好。一般小商小贩都能接受，顺便把剩下的真相币兑换给他。我接触几位卖肉的商贩，数都不数钱，说称一下就行了。还有的说，相信你们练法轮功的不会少的。能够接受大法真相的，又能换真相币的商贩，他们的生意都比其他商贩的生意好。就这样连买带换，有时候一天可以用出100到300张1元的真相币，但要看准商家，提前发正念，请师尊加持，5元、10元、20元就用得少，商贩也不愿意换。我也不怕麻烦，就多跑几家用钱，还可以找回小钱，真相币张数也用得多。总之想尽各种办法多用真相币。我做真相币的钱全是自己先垫着，从不拿资料点和同修的一分钱。2019年以前兑换的新钱较多，同修多，新钱容易拿到。近些年来做真相币的钱不好换，有时同修给拿点来，银行换小钞还要登记。为了安全，我就在菜市场找卖菜的，商场外面守自行车的换小钱，有时能换几十元、几百元、上千元不等。有一次换钱的人多给了我100元，第二天就给他退回去了。他说，你这大姐真好。我说，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这样的，不会多要你一分钱。三，去掉怕心，走师父安排的路。2019年我们学法小组有3位同修被邪恶绑架抄家，我与同修走得较近，我的怕心出来了，就请同修将我的打印机带走。拿打印机走时，突然下起大雨，而我卧室的墙的中间像被雨水浸湿了，浸湿的部分就像心的形状。我悟到是师尊点化我，修炼有漏，动了人心，怕心。师尊在《红英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已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是法。背着师父的法，我正念起来了，不能做让邪恶和旧势力高兴的事儿。我有师尊看护，师尊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弟子责任重大。很快我就把机器又拿回了家，照常做我该做的事情，一直到现在。2018年我在街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人举报后，被4个警察拖上警车拉到当地派出所。当时包里有几本没有发送完的真相大册子、光盘，还有人民币7000多元，1元、10元、20元、5元不等，1元的较多，都是一顺风叠得很整齐。他们用绑东西的塑料扎带把我双手反绑在铁椅上，问我是哪里的人，住哪，我一概不回答。他们问，你包里的东西哪来的？这么多钱是拿来打印字的吗？我说做生意都需要小钱。他们问，你家是做生意的吗？我说个人信息不能泄露。他们还在网上查找我的信息，我不断地求师父加持，不让他们查到我的任何信息。这期间我就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让2个协警看着我，我就给他们讲真相。2小时后又换2个协警，我还是给他们讲真相，再换2个我又讲，这样折腾了5个小时。晚上11点 非法审问我的那几个警察过来，将包还给我，说你走吧。包里的7000多元钱，还有几个三退名单及其他东西一点没动，只将真相册子、光盘他们留下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晚上12点左右我回到家中。谢谢师尊。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都要坚定不移地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使命，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宏恩。个人体会，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